说今日故事，听精彩韩国。여러분안녕하세요，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聚焦今日首尔，体会当下韩国，
让我们带您走遍韩国的每个角落，
让我们把最真实的韩国送到您的耳边。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朴龙君。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易贤，很高兴与您相会在今天的今日首尔。
韩国文化财厅日前宣布了一则好消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那也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专业咨询机构，对韩国申请入遗项目的迦耶古墓群进行了评估以后呢，做出了建议入遗这样的决定。
对啊，这是令人鼓舞的决定啊。那么理事会评价称啊，迦耶古墓群通过地理位置、结构、规模等，很好地展现了迦耶古代文明，再现了东亚古代文明的多样性，符合列入世界遗产的收录标准。
迦耶古墓群呢，是由一到六世纪中叶存在于韩半岛南部的迦耶的七个古墓群组成，其中呢包括庆北高陵池山洞古墓群，还有庆南金海大成洞古墓群、咸安莫依山古墓群、昌宁孝洞和松县洞古墓群等等。
那么今年九月份，第45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呢，将在沙特阿拉伯举行。到时候啊，将决定迦耶古墓群最终是否可以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
如果说迦耶古墓群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呢，韩国将会拥有石库安、佛国寺、海因寺、藏经板阁、宗庙、昌德宫、华城、庆州历史遗迹地区、济州火山岛、熔岩洞等16处的世界遗产。
欣慰的是呢，一般情况下如果被判定为建议入遗的话，最终入遗基本上就没什么悬念了。
那相信今年九月啊，我们也会在今日首尔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这个好消息了啊。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今日首尔吧，看一看本期节目有哪些内容要跟您分享呢。
好的，6月1号起，新冠传染病危机管理级别将从严重下调至警惕，防控措施全面松绑，韩国民众呢，终于可以真正回归日常了。
随着少子化问题逐渐凸显，废弃学校不断的增多，一起来看一看各地政府是怎样将闲置的资源再次利用，让荒芜老校换上新颜的。
韩国提速重返疫情前生活，外国游客回归的脚步呢也随之加快，旅游景点、周末的街头，到处都能看到他们的笑脸和身影。
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今日首尔吧。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首尔。
5月11号，韩国总统尹锡悦在防疫会议上表示，防疫部门决定将新冠传染病危机管理级别从严重下调到警惕，并且呢，从6月开始正式实施相关的规定了。
而这呢，也标志着在2020年1月，韩国境内报告首例新冠确诊病例之后，历时3年零4个月，新冠病毒在韩国正式降级为地方性流行病。漫长的黑暗隧道终于走到了头啊。
是啊，还真的是一条漫长的隧道啊。那最近新冠的死亡率下降，确诊者人数也是趋于稳定，再加上世界卫生组织也在5号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韩国政府呢也决定将各种防疫措施彻底的松绑了。
对，那么在这次松绑之后啊，防疫政策会发生哪些变化呢？首先啊，政府决定将确诊病例义务隔离7天的措施呢，调整为建议隔离5天。但是为了保护医疗机构还有易感染设施的高风险人群，要求相关单位实施自发性的隔离制度。
建议隔离的话，实际上就相当于是完全取消了义务隔离的规定了哈。而目前呢，在易感染设施和医疗机构、药店仍然是保持着室内强制口罩令，也将只会在大型医院等有30张以上病床的医疗机构继续的有效了。
那么在社区级医院还有药店呢，今后啊也可以不戴口罩了。还有就是前往易感染设施探视亲友时啊， 允许就餐，相关涉事的工作人员每周接受一次病毒检测的义务呢，调整为必要时进行。
另外，政府将不再建议入境人员接受核酸检测了。政府计划下个月下调管理级别以后，采取上述的放宽措施。但是说，如果告示转换工作等行政程序提前结束的话呢，还有可能考虑在6月1号之前就提前放宽相关的防疫措施呢。
对啊，能早点跟这些防疫措施说再见也不错啊。
对。
那么新冠降级为地方性流行病后啊，目前已经减少到9个的临时筛查站呢，将终止运营，仅维持部分筛查点。
还有就是一直以来呢，每天都会发布的新冠疫情数据也将会改为每周发布一次。防疫总指挥部将会由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转换为保健福祉部中央事故处理本部。
不过呢，即使从六月份开始实施新的防疫措施啊，目前实行的疫苗接种、治疗费用、口服药、生活补贴、带薪休假、防疫物资提供等仍将维持目前标准，暂不做调整。
也就是说，民众呢还是可以免费的接种疫苗，还可以享受各种治疗费用、药费等的补贴，住院患者呢也是可以享受治疗费用的支援，生活支援费和带薪休假费等部分的隔离支援呢也会持续一段时间的。
不过呢，即使时隔3年0-4个月，绝大部分的防疫措施被取消啊，但是呢也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啊。专家们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新冠疫情已经终结，因为目前每周确诊病例呢仍然超过10万人啊，高危群体更是不可以对健康管理掉以轻心。
没错了，那最怕的就是功亏一篑啊。华盛顿邮报当地时间5号呢也报道说，传染病专家向白宫发出了警告，今后2年内出现和新冠病毒类似的变异病毒的概率不小啊，需要密切的注意。
疾病管理厅厅长池荣梅也表示，虽然摆脱了国家危机状况，但是防疫当局等各部门和地方自治团体到最后都不会放松警惕，一定会尽到保护国民健康的责任。
当然了，作为个人啊，我们也要尽到自己的义务啊。那为了保护自己和他人，勤洗手、多通风和消毒，咳嗽时呢也要注意防疫礼仪，将这些防疫守则生活化，才是我们彻底跟新冠疫情告别的最基本的条件呢。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休息一下吧，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是由李才妍演唱的《Knock》。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吧。
本月3号上午，一辆校车啊停在庆尚北道庆州市内南面的韩语培训中心，几十名中小学生啊高高兴兴的下了车，从这些学生的外貌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都不是韩国人。
是的，这个韩语培训中心呢是庆北教育厅利用一所废弃学校改造的教育设施，从今年4月开始为居住在庆州的外国学生提供韩语培训，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俄罗斯等地的70多名学生呢将会在这个中心学习3个月的韩国语。
虽然这里啊是个连家便利店都没有的偏远小村庄，但是运动场上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让这里瞬间变得热闹起来。据了解，这所小学废弃呢已经有10年了，
哇，
教学楼呢也越来越荒败，甚至连村民都不愿意靠近呢。
那有一位居民也说啊，自从这所学校被改造成韩语培训中心呢，整个村子也变得越来越有生气了。
是啊，很多小朋友来这里学习嘛。
对。
那么由于人口不断的减少，韩国被废弃的学校呢也在不断的增加。为了将这些闲置校园很好的再利用起来，各市道教育厅一直都在对这些资源的灵活利用进行探索。
之前大部分的废弃学校呢都是被改造成露营地啊、研修中心等等。最近的改造呢也正在升级啊。很多的废弃学校呢是摇身一变成了符合地区需求的设施。
就像庆州啊，是庆尚北道外国劳工最多的城市了。以2021年为基准，庆州已经有4200多名外国劳工，甚至呢从几年前开始啊，市内一所小学的跨国婚姻家庭子女外国学生的入学率已经超过 70%了。
是的，因此呢，庆北教育厅为了帮助这些孩子适应韩国的生活，制定了利用废弃学校改造成韩语培训中心的方案。中心的一位教师也说啊，他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之前因为语言不通而闷闷不乐的外国学生呢，在这里学习了韩语以后，表情都变得明朗起来了。
嗯，可以想象得出啊。那么听说这个韩语培训中心呢，非常有人气啊，连下半年的招生已经结束了。
哇，
还有的废校呢，经过变身，一跃成了当地的地标。例如位于昌原市的马山智慧之海图书馆，就是庆南教育厅于2018年利用废弃的中学的体育馆改建的。
这所图书馆的一层呢，设置了乐高房、棋牌游戏厅、创作空间等7个体验空间啊。二层和三层呢是图书馆，整体的风格呢是会让人联想起首尔 COEX 会展中心的非常有名的星空图书馆。
哇，那么体育馆之前的舞台呢被用作演出场地，每周都会有管弦乐队啊，还有音乐剧在那里演出。家庭主妇金恩芝就常带2岁的女儿一起来这里呀。她说了，带孩子来这里可以自然而然的让孩子接触到书籍，爱上读书，太好了。
对呀，这家图书馆呢是拥有14万册的藏书呢，好口碑在地区居民之间也传开，仅仅去年一年啊就有71万多人造访。另外呢，大邱教育厅将位于达成郡的废弃学校运动场打造成了树木银行。
嗯，这里呀、在2000多平方米规模的树木银行里种植着榉树、樱花树、松树等200多棵树木，好像一个植物园啊。那为什么要建树木银行呢？因为啊，在增建还有改建学校的过程当中，很多树木啊都会被砍伐掉，有了这样的银行，就可以把树木暂时移植到这里。
等到工程结束以后，保管在这里的树木呢就可以再次回归家园了。大邱教育厅介绍说了，通过树木银行呢，每年节省的树木购买费用是高达2000万韩元呢。
嗯，除此之外呢，江华郡决定投入100多亿韩元，在年底前呢，将一所废弃学校的建筑改造成拥有高性能望远镜的天文台。统银市呢，则将从下半年起着手把一所废弃校园改造成流浪猫保护中心。
那根据统计，在韩国市道教育厅管理的1336所的废弃学校当中啊，已经是有978所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那样找到了其他的用途了。这一点呢真的是要为他们点赞了。
对，
与此同时呢，今后还会有什么样的爆改出现也更加令人期待了。好的，再来送您一首歌曲吧，我们休息一下，一起来听文旭泰演唱的《因为入了夜》。
这里依然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
嗯，那刚刚呢我们提到过啊，庆南教育厅把昌原的一所废弃学校改造成了一座图书馆。那座图书馆呢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首尔江南区会展中心 COEX 的星光图书馆啊，现在呢成为了当地的建筑地标了。
对啊，那么上个周末 COEX 的星光图书馆也是格外有人气啊。来自卡塔尔的德拉塞纳一边感叹着，哇，好神奇啊，这个我在 INS 上看到过，一边不停更换相机角度拍摄着13米高的大型书架。
嗯，就在那一天啊，站在书架前拍照的20-30个人当中，大部分都是外国游客。据说呢，其中有些人从图书馆开门前30分钟就在外面排着队了。
都是想来拍打卡照的嘛。
嗯，
那么德拉塞纳说啊，自己很喜欢 BTS， 所以呢早就想来韩国玩，但是呢前2年啊因为新冠限制出入境来不了，直到现在才有机会来了。
哦，原来是个 ARMY 啊。
嗯，
他还说呢，因为义务佩戴口罩的规定也取消了，所以呢就可以更轻松的玩转韩国了。
是啊，拍照也不必总戴着口罩嘛，让人搞不清到此一游的到底是谁呀、
也真是啊。那当天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韩国政府宣布将新冠疫情危机管理级别从严重下调为警惕之后的第一个周末，首尔主要景点呢也到处都是海外游客啊。根据了解，林荫道、弘大等地区的流动人口当中呢，是约有25%到30%的人都是外国游客。 值得一提的是呢，不同于以往的清一色都是中国旅游团，现在呢，游客的国籍变得更加的多样化了。
嗯，是啊，很多游客呢都来自日本、美国、东南亚等国家。那天下午啊，首尔明洞最繁华的主街道上摆出了100多个路边摊儿，每个卖炸鸡块啊、煎饺、炒年糕等等韩国特色小吃的摊位，之前呢都有来自日本、加拿大、东南亚等地的游客在排队。
一位卖烤牛肉的摊主说了，这跟一年前相比呢，客流量和销售额几乎都是翻了一番啊。那另外一位销售果汁的商贩也表示，外国客人中呢，过半都是日本和东南亚游客。哇，说到果汁，好久没有去明洞喝果汁了，我要去喝了。
那么排队等着买小吃的日本游客近藤所表示啊，4年前第一次来韩国，他来过明洞，印象是特别好，所以呢，就把新冠疫情结束后的第一个旅行目的地呢，就定在了这里。
是的，在服饰店和塔罗店密集的首尔弘毅大学入口商圈呢，也是可以看到许多的外国人的。当天下午呢，记者在弘大旅游咨询处前的人行横道站了大概10分钟啊，这一段时间呢，就大约有300个人穿过马路，其中呢，大概有70人左右是外国游客。
对呀，来自越南的一位背包客，他说了，从10号开始已经在首尔独自旅行了1个星期。那么新冠限制呢，绝大部分都被解除了，可以自由出行，感到非常爽啊。
那在这里卖鸡蛋糕的一个商户也介绍说，和1到2月相比的话，外国游客数量也是增加了3-4倍啊。60%呢是来自马来西亚等东南亚的，其次呢是日本游客。
嗯，首尔江南的林荫道也聚集了不少外国游客。那么在一个售卖戒指、项链等饰品的地摊前啊，可以看到5-6名外国游客聚在一起挑选着。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位中年游客说，自己了解到韩国放开新冠防疫措施后啊，就赶快来旅行了，计划呢待到下个星期。
没错啊，随着韩国新冠防疫措施不断的松绑，访韩外国游客人数也是在迅速的回升。根据韩国观光公社透露说，今年第一季度访问韩国的外国游客呢，大约是171万人，这环比增加了16.2%。
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来自日本、美国、中国、香港和台湾等地的游客，相较于中国大陆游客大幅增加。2023年1月到3月，访韩日本游客共计35.3万多人，相较于去年同期呢，增加了60倍以上。
嗯，那另外呢，随着往来韩中的便利性大幅提升啊，接下来呢，我们也可以期待中国游客的大举回归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嘛。好的，今日首尔呢又到了结束的时候了，要再为您送上一首歌曲了，送您的是 Zico 演唱的 New Thing。 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和龙君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여러분안녕히계세요
안녕히계세요